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堂里，要来敬拜你，请你悦纳我们带着诚实的心，带着我们愿意感恩的心，我们献上感谢为祭在你的台前。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因此你的话语能进入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帮助和鼓励。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讲台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讲道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彼此之间互相有关联。那么这三个比喻就说到呢，有十个童女，十个童女在等待新郎的来到。那第二个比喻呢，就说到有三个仆人在等待主人回来。那么头两个比喻是用新郎和主人来代表主耶稣，然后在第三个比喻呢，他就说到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万民分成两群人，一群是山羊，一群是绵羊，用这个来代表这两群人。所以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众人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期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依照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决定他的将来。所以这里就说到两种结果，一种呢是与主人同在，另一种呢是被丢到门外，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马太福音这25章三个比喻的背景，就是在回应我们刚才读的24章的经文。那个时候众门徒跟耶稣在讨论末日来临之前的种种征兆，然后耶稣说，在你们众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们的主就忽然来了，所以你们要预备好来迎接你们的主。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42节44节，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忽然来了。然后到了马太福音25章的三个比喻呢，就是在告诉众门徒说，你应当如何来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的一个内容，怎么样来迎接主。所以第一个比喻就说了，有十个童女在等待新郎来到的时候，她要预备足够的灯油，因为如果新郎延迟来到，那灯油烧完了，童女要赶快出去买灯油，就在这个时候新郎来了，就把门关起来了，因此就不能跟新郎一起坐在宴席里面。那第二个比喻说到三个仆人在主人出门的时候呢，主人就把产业交托给他们管理，所以仆人怎么样妥善管理主人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善用恩赐。第三个比喻就说到我们要接待主耶稣，可是主耶稣看不见摸不着，怎么接待他呢？所以圣经说，当我们在照顾那些最软弱最穷困的主内肢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待主耶稣。所以当我们回到了今天讲到主题善用恩赐的第一个大纲，善用恩赐是主人给的命令，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15节，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天国这个比喻呢，因为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预言将来末日来临之前发生的事情，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的预言是指着一段的期间说的。这段的期间就是在耶稣死了以后，第三日复活回到天上，从那个时间点开始算起，也就是第一世纪一直到末日来临，当主耶稣要再来的这段期间。所以这个比喻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有三个仆人受主人的命令，他的委托要来管理这个家业，也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期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是不是会忠心于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和产业。这个比喻中的主人，他说是天国的主人，天国一国之王，自然有治理全地万民的一个权柄，所以主人就按照他的权柄，按照仆人能力的大小，他就分别的 将他的产业交托给仆人来管理，能力高的他就给他多一点的产业管理，能力低的就给他低一点的产业管理，然后当主人回来以后也是同样按着他对仆人的权柄要跟仆人算账，计算一下仆人的管理效果。那各位弟兄姐妹，算账哈，算账，你们都会算账吗？算账这一笔账怎么算呢？主人要来怎么样来算这笔账？所以我们看原来算账的这个账啊，这个希腊文在其他新约圣经的用法就是话语说的话，或者是财智能力啊，这个账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算账的意思就是在计算话语，计算才干恩赐，我们可以解释成说就是按照当初主人所说的话作为今天计算的一个标准，按照主人当初说的话作为今天计算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一再的说，一再的说，他说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下面。这也就是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的，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要对神负责，要交账，我们要被神来计算，计算神的权柄在末世要完全的彰显出来，全部的人包括历世历代已经死亡的人都在内。所以在二十五章十四节一开始，主人说我要把我的产业家业交给仆人，请注意这个交给的意思，交给代表一个所有权的暂时转移，所有权的暂时转移，这里面包含了主人对仆人的信任，所以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全权处理。所以这三个仆人也非常的清楚明白他们自己的身份，知道这些家业的所有权不是自己的，在主人回来以后他们都说，主人啊，这不是我的银子，这是你的，还给你。主人啊，这不是我的家业，这是你的，我还给你，我把家业的所有权交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说什么？他说当主人对仆人有信任的时候，信任就带来责任的承担，信任带来责任的承担。就在主人出门不在的这段期间，所以仆人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才能表现自己的忠心，在明里暗里自己始终如一，对主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讲个例子，在2008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我有一个全职的工作，同时间我在北美华神修硕士学位，然后每个月有一次要到台父教会讲道，我每天的时间排得非常的紧凑，非常的忙，每个周末每个晚上不是在念书就是在预备讲道，都在做这些事情，没有空闲的时间。有一天呢，我接到执事提名委员会一位徐姐妹的电话，她代表教会来邀请我做设备维修执事啊。那我就告诉这位徐姐妹啊，我说我是如何如何的忙碌，我每天的时间忙到啊，我都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啊。那这位徐姐妹啊，就请我好好的祷告祷告，两周以后给她答复。在那两个星期里面，我都向神祷告，我求问神，我为什么要接这个职分？我已经够忙的啊。全职的工作，神学院的功课要经常的赶报告，还要读 reading assignment 啊，每一课都要读1000页，这么多的事情已经是蜡烛两头烧，还要再加上一个执事的工作量，怎么可能面面兼顾呢？但是当我在灵修的时候，在我灵修的时候，神启示我，他说要把握机会，要把握机会。神告诉我说，忙碌是一个事实，现在人有谁不忙的？忙碌是一个事实，但是忙碌并不是不接任执事的一个理由。每一个人都很忙，是不是不忙的人才出来做执事啊？因为从神来的呼召，从教会来的邀请，这里面啊有一个信任，信任说 我们被邀请的人会忠心于这个职分，承担责任，好好管理神的家，服侍众人。所以当神给我们一个服侍的邀请的时候呢，这里面不但有信任，我还看见这里面包含一个测试，要试验我们是否配得过这个信任，要试验我们在接受邀请的时候，我们是否配得过这个信任。所谓患难见真情，人只有在患难中才会看见他的品格，在冲突中才会看见他的本性，在忙碌中才会看见谁是他的主人。虽然我很明白啊，神也启示我，我内心还是很多的挣扎，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摆荡啊。到后来我决定了啊，我顺服，我就答应在2009年跟2010年接任教会的设备维修执事。啊，接下来后面的故事发展，在2012年的时候啊，换我做执事提名委员会的议员，那我们都提出来一份执事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就有一位这个徐姐妹在内啊。所以呢，哎，这次换我打电话邀请她出来接任关怀执事。哇，这姐妹非常的客气啊，她说：“哎呀，这个啊，我不行啊，你先去问问别的人，如果没有人答应，最后我再来做。”哇，神果然照这位姐妹的话应验了啊，所以这位许玉芬姐妹就出来做13年、14年的关怀执事。各位弟兄姐妹，天地之间创造万有的主将地上的教会交给我们，其中有神对我们的信任，多么大的信任摆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测试。因为要按照圣经所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来挑起这份神所交托的使命跟产业，遵循圣经的话。所以就是照彼得前书说的4章10节，他说我们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服侍只有在今生有生之年能够服侍神，过了今生你就没有机会再服侍他。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服侍，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各样服侍都是为了要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在第二个大纲说到了，当我们善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得享主人的快乐，得享主人的快乐。在马太福音25章16节23节说，他说说到有一个仆人和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呢、啊，他们接受了主人的命令以后，就拿着所交托的银子马上采取行动，分头办事。那位领5000的仆人随即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拿2000的仆人呢也随即去做买卖，赚了2000。那从投资理财的观念来看，哪一个人回收最大？赚5000的哈，回收最大。但是事实上呢，你知道吗，两位仆人都是得到100%的回报。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同，能力大小各有不同，每个人才干都不同，但是只要你尽力而为，就有100%的回报。所以神对他们的评语也都是一样啊。首先就是称赞他们，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呢是升级啊， promotion， 给予他更多的责任，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最后呢是邀请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在09年10年答应做执事，后来被promote做传道人啊，所以负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啊。但是请你注意这一段话，他说邀请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从字面的意思来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主人回来以后，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邀请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快乐是什么？弟兄姐妹，快乐是什么？你认为呢？快乐摸不着看不见啊，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那个感受都不相同啊。我怎么知道跟主人在一起的时间会是很快乐？我怎么知道跟主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人往往会从不同的途径，我们想要去获取我们心中的快乐。我们大部分都是寻求有吃有喝有钱花嘛，哪里餐厅好吃我们去吃，哪里 shopping 哇最便宜我们去买东西，哪里好玩啊我们就去花钱，我们去享受，我们得到这个心想事成的那种快乐，透过身体的刺激、感官的满足， 我们得到这个快乐，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快乐只是一下子而已，不能持久的，过去了以后你的心情又恢复平常。所以我信主多年来的一个经历，我的感受是，只有那个个人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个人看到自我的限制，但是我能够突破那个自我的限制，当我自己的生命渐渐被改变，被塑造，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我得到那种从神来的那种内在满足，才是真正持久的快乐。我举几个例子，例如当然我现在还是under construction， 继续在被修理当中啊。原来会激怒我的事情啊，原来会激怒我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像淡定哥一样，可以淡定处理啊。那我原来很在意的事情啊，我可以很淡定的接纳它的不完全。原来我很在意，我很积极想要完成的事情，那我现在我可以很淡定的交托给神，因为不是靠我的能力来完成。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快乐呢，我们建筑在别人的身上。什么意思？我的快乐要在我孩子的身上，他听话功课好我就快乐。我的快乐要放在先生身上，先生听话下班准时，要把家里打扫干净我就很快乐。我的快乐建筑在我的妻子身上啊，他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当你把你的快乐通通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最不快乐的人。所以这个快乐要从我们内心那个满足是投射在神的身上，从神那边来的，才是你可以保证得到的那个快乐。所以当我们看见了原来我现在看不透的事情，原来我看不透的事情，我现在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有一个从神来的视野，我看明了世界的一个内涵。所以天下人间最难发展出的能力，就是看人看事情的角度和观点。所以我们透过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忠心服事，承担责任，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被纠正，不断的被塑造，我们逐渐的向成熟的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生命上的满足。就那我继续来分享我做执事的一个感受哈。那两年2009年2010年我已经说过非常的忙，我的生活很忙，还要再接任执事的工作。那我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所以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的过程。我第一次做执事是在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还在旧教会，那个时候我是做总务执事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生命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别人的服事跟我的服事看齐。当我们讲好了，我们在谈一件事情，谈一件工作，我们大家都讲好了，你做这个部分，我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各自承担责任，在尾声之内，我们就在那个期限之内把它做完，是不是？事情的发展往往都不是这样子的，往往都不是这样子。有人就是粗心大意，有人就是拖拖拉拉，有人到了期限到了以后呢，还是按兵不动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个执事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这种情形发展的时候，变成后来他要自己一个人赶快去把他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种不能理解也不能看不见那种对方同工那种软弱，他为什么做不到的那个难处呢？我因为看不见，所以我心里面有这些产生的不满埋怨的情绪。当这些压抑的情绪累积多了，服事就很不开心。所以后来到了2009年的期间，当我第二次做执事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有全职的工作和神学院的功课，在这么忙碌的压力下，我就发现我自己常常做不到执事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执事要做尽的责任我也做不到，有时候在期限之内我应该要完成的我也做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有同工来帮助我，从这个帮助里面，我看到他并没有来质疑我的委身，他也没有来质疑我为什么没有尽这个责任。我看到的是一个包容，知道我非常的忙碌，特别是汤长老那个时候给我的帮助最大。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读到了圣经的话，圣经话我们读很多，我们是读到说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你要这个坚固的人要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要体谅别人的软弱，要用爱心来宽容接纳别人。 只有在你教会服事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头脑理性上的知道才会变成你亲身的经历，成为我新的看人看事情的角度和观点。所以在服事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肯定会有时间不够用，肯定会有冲突，肯定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向成熟跨进一步，真实的快乐就是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的快乐不是建筑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建筑在我的目标，而是建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我透过服事，我能够改变个性，塑造我的品格，我能对自我有一个突破的时候，那种内在的满足是持久的，是持久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恩典，先把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指控，不再有罪疚感，然后神又给我们那个能力，使我们有恩赐能够来服事。照着刚才的经文，我们在按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事，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信任我们，给我们一个试验，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进去与他同享快现在的啊，同享与神同在的快乐。但是现在弟兄姐妹，在你今生的每一个日子，神要使你透过服事来寻求生命的改变，所以你就预尝与神同心同行的快乐。不然你怎么知道以后将来跟神同在是什么样的快乐？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命令我们要善用恩赐，抓住机会彼此服事。虽然是命令，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们所做的各样服事都是为了要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怎么样迎接啊，预备自己呢？在马太福音25章24到30节，他就说到这个预备的情形。他说完了有两个仆人如何如何的预备自己迎接主人的回来，然后主耶稣就说到了第三个仆人，正好跟前面两个仆人是相反。第三个仆人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看见里面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好像是仆人讲话是随便讲讲，言不由衷啊。第三个仆人说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所以说主啊，我不敢做什么事情，请看这是你原来给我1000两的银子，现在我原封不动交还给你啊。他对主人的认识是一个冷心的人。冷心是什么意思啊？冷心啊，冷心的意思就是刚硬暴烈。他说主人，你是一个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主人，你是一个很苛刻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哎呀，什么事情都要抓得紧紧的人。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第三个仆人真心相信他的主人是这种人，他会什么事都不做吗？会不会？如果你在公司的老板是一位严厉苛刻把每一个项目抓得很紧的人， micro management， 你可以不做事就可以混过去吗？我认识一个公司老板，每天早上8点把所有的员工找来开会，了解确定他们每一个人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下班以前5点再抓过来开会，确定你今天做完没有。你在这个老板下面做事，你可以打混吗？所以这里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啊。第一，第三个仆人看错他的主人，他主人不是他所认为这种暴烈苛刻的人。或者第二呢，他根本不在乎他的主人，不相信主人真的会找他算账，把这个算账的权柄就套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选择把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面，打算混过去过关啊。那主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好像是打蛇随棍上，顺着第三个仆人的话呢，就做出对他的判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就看见一个事实，看见一个事实，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人回来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人回来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主人，认识你的主人。当你去找一份工作，你要去 apply， 把你的 resume 送进去，你是不是先要去了解这一份工作的 requirement， 然后 把你自己预备成最适合那个工作 requirement 的一个候选人呢？所以显然的，这个第三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是错误的，错误的认识产生错误的行为，因此进入错误的结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决定你的行为。如果你的行为在某一方面出了问题，你要回到圣经找答案，因为错误的行为来自错误的信仰。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比喻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的主人？你是否真正认识你所相信的神啊？你认为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第二，我们是不是很在乎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真的会跟我算账？还是我只是把神想成是一个慈爱慈祥的圣诞老人，从来不会跟我算账这回事？算账算别人，不算我的。因为你这样的认识就会决定你这一生要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回来。刚才我一开始我说到这三个比喻有一个共同点啊，共同点就是众人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期间，众人在做什么事情？在这段期间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依照你所做的事情来决定你的将来，有没有？我说到这里有两个结果，一种是啊与主人同在，另一种是被丢到门外。那听起来有些令人担心害怕，是吗？好像是活在律法之下，乖孩子有糖吃，坏孩子没有糖吃，听话的有奖品，不听话的有鞭子，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圣经不是说在爱中没有惧怕吗？为什么这个比喻讲起来这么令人害怕呢？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源头来看自己，到底我所相信的神是不是一位刚硬暴烈、很苛刻、精打细算的神？有人说在旧约圣经的神读起来很可怕，我觉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深入的去读啊。当你深入的去读，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去读何西阿书，你去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神是如何苦口婆心的希望他们回转。他说我要用慈神爱所拉引你们，终有一天我要带领你们回来，我要赦免你所有的罪。所以这里面如果神是一位刚硬暴烈的神的话，那我们所做过大罪小罪每一件都要算得很清楚。神只要把他的律法跟你定清楚以后，谨守遵行的人上天堂，不谨守遵行的人下地狱。如果神是这样严厉的神，他何必要使主耶稣降世为人搞这么大的麻烦，还要把这些救恩给我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人啊？所以如果啊，第三个仆人他对主人的认识是正确的，那请问仆人跟随这种老板啊，每天会是快快乐乐还是战战兢兢呢？如果你公司的老板就是这样子严格苛刻的人，你会不会喜欢跟着他很兴奋的说，哦，又是 Monday 来了，我要赶快到上班的啊公司里面去跟老板欢喜快乐，你会有这个心情吗？所以我看见这段经文里面主人跟仆人的对话是用一种反话的效果，要来凸显出仆人善用恩赐不是因为出于惧怕主人的心，不是因为出于惧怕主人的心，而是出于羡慕渴望跟主人同在的心。因为知道在主人的家里面有安全感，有宽恕，有恩典，有保护，有喜乐，所以主人的心被恩典感动，被主人的爱吸引，因此出于乐意自愿的心善用恩赐回报主恩。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把让教会成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允许大家犯错，允许大家犯错，因为只有犯错才会学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碰到了没有指责，没有批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用爱心来宽容来接纳。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先能够预尝跟神同心同行的快乐的时候，我们才会期望渴慕羡慕我们将来要跟神同在的那个快乐。否则你怎么知道跟神同在的快乐是什么样子？所以主耶稣这里他讲话的重点是迎见主再来的一个盼望， 到时候必要实现。仆人要将要跟主人享受同在的快乐，若是你羡慕渴望这种快乐，你就应当做个忠心的仆人，善用恩赐，预备自己迎接你的主。否则的话，你不羡慕渴望这种快乐，盼望消灭，就像是第三个仆人把恩赐埋在地下，结果是不能与主人享受同在的快乐，无用的仆人被丢在门外。我今天是特别选用这个信息，在我们上一周的会员大会投票认定完了以后，我用这个信息来指出我们教会的困境。许多教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少数的人在服侍多数的人。你有没有听过20-80的原则？20-80的原则就是20%的人在服侍80%的人，20%的人的奉献的金钱在支持教会80%的费用开销。情况好一点的教会可能是30-70，可能是40-60，到了50-50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认为我们的教会是哪一种分配比例？是哪一种？以我们坐在这里听讲到的人，如果我们这里有250个人在这里，不算外面的30%，我们这里应该有75个人出来服侍。如果我们是40-60的比例，我们应该有100个人出来服侍。但是真正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我们的儿童部门、青少年部门一直都在喊缺少老师同工，一直缺少，每一季都缺少。 Pastor Miller 去年来的时候，青少年团契剩下不到50个人聚会。 Pastor Miller 是一个很有热情 passion 祷告的牧师，他很热心摆上他的侍奉，他有一个爱灵魂的心。这一年多来，我们看见青少年团契在他的带领下，星期五的聚会人数已经从不到50个人到超过90个人，每个星期天主日学有超过70个人上主日学，有7个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班，可是照样缺少服侍的同工。儿童部门Awana都是一样，今年因为我们开始规划Awana，我们预期目标是50个人，神带领70-80个孩童来，我们有30个同工服侍。但是呢，每一个人在服侍当中都有他也是会累，所以我们需要不停地补充这个同工团队。儿童部门也是一样，缺少同工。今年我们需要7位执事，可是只有4位，2位是续任回锅的，也只有2位执事是新人。现在还有3个执事的空缺，本地宣教、总务、设备维修都没有人。神祝福我们，将教会的人数天天的增加给我们，让我们增长。同工不过，没有人服侍怎么办？有人会这样说，他说不行啊，我真的很忙，我忙到天昏地暗，头昏眼花。有人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做，没有什么恩赐啊，牧师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真的不行。就让我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吧。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句话的正确性跟真实性。照今天的比喻，神按照每一个人的能力给你恩赐，将来要照这个恩赐给你算账。这里面没有提到人没有时间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人没有恩赐的问题，只提到你使用恩赐跟把恩赐埋在地里面的问题，然后告诉我们，命令我们要去使用这个恩赐。那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位姐妹李青，她的父亲叫李洪德弟兄，她来我们教会待了1年，她来主日敬拜，她也参加长青团契，她参加每一周五的真理小组的查经，她总是很安静默默地听大家说话，很少发表她的意见。然后她在我们教会决志受洗，住了1年以后她就回去中国了。你知道李叔叔在中国做什么服事吗？做什么？他在他的家乡带领查经。在中国乡村还是有不认识字的老人，所以李叔叔就读圣经给他们听，每天服侍喜乐无比，恩赐越用越纯熟。另外一个例子， 是谭卓上个星期告诉我的。谭卓在我们的学生团契，他的母亲在今年六月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然后在我们教会决志受洗，后来回去中国了。上个主日他告诉我，他说他母亲去云南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小村落叫傈僳族，去关心那里穷困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个比喻，他说你要接待耶稣，当你在照顾那最软弱最穷困的主内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待耶稣。还有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分享，她说我在教会的服事就是注意那些新来的人，然后有新来的人我就去跟他谈话，去欢迎他们，记住他们的特点，跟他打电话，为他们祷告，很简单的服事。还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姐妹分享，她说她在50岁60岁的时候，她就服侍教会里面70岁80岁的长辈，现在当她进入了70、80的时候，她就接受那些50、60岁人的服侍，她感受到极大的祝福及温暖。她说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服侍年轻的一代，服侍年长的一代，代代传承，好得无比。长青团契需要你的服侍，我相信这些侍奉都是你能够做到的，如果你不做执事的话，这些侍奉都是你可以做的。所以神按他的心意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呼召你出来服侍。你的回应不是能不能做，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来做，而是主啊，我将要怎么做，我将要怎么做。你的回应是出于你对神的真正的认识，你的回应是出于你羡慕跟神同在的一个渴望，你的回应是你要寻求那个生命被改变、被塑造、被纠正以后，得着那种内心的满足，你在今生的日子就预尝与神同在的一个快乐。所以当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出来服侍，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遇到时间不够用的压力，你一定会遇到期望达不到的沮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也正是在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刻，也是在试验我们对神的回应，他信任我们，我们怎样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他。所以只有我们在被操练的时候忍耐坚持到底的人，就是照彼得前书1:5说的，我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被显现的救恩。叫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以后呢，比那个黄金被火试验过将来还会坏的那个黄金更加的宝贵，我们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建造和成长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的参与。那我们一起能够在爱中彼此成长，我们来做结束祷告。